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好，我们继续讲解我们的那个考试，的讨论呢。啊，我们上回有讲到，也讲到演员的了，演员怎么样呢？主要是看你演些什么戏，带来给人家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是这样。最主要是针对他带来的伤害，才会有那个不好的果报。我们再讲一次，简单讲就是，所以如果假使说纯粹有一个很健康的教育片的一些演员，他们讲解呢演老师啊，演些什么那种东西呢，我们不可以一下子就把它，因为经典里面讲演员。我们就讲演员全部都是下地狱，不可以这样子说。我们要明白，佛陀在经里面他指的那个演员，他有讲，那个是因为他带来颠倒梦想，带给人家混乱，然后他自己也混乱，那么看他的戏的人也混乱，所以呢这样子，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到呢，一直到我们从过去讨论到现在，讨论到种种的课题，你会开始发现到我们需要掌握它的原理。如果你不掌握它的原理，那你回答只是很表面的那些回答。那有些人呢，我才收到一些新的答案，从他们是国外的啦。他们回答的时候呢，几乎每一题都没有讲什么错的啦。就是呢，他讲的就是啊，总之你就要修戒定慧啦，你要放下，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有哪一句话我可以说他错，但是没有真正达到重点，也没有把原理答出来。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有些时候你答得好，算是都对，但是呢还不够好。要达到够好，你要把原理答出来，达到即使是一个很刁难的人，他也服，他也口服心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像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能成为出家人是过去的业力和愿力吗？那业力就是说过去的因，这肯定的，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有一些过去的因在影响到我们。那愿力呢，就是也可以讲过去的愿力，但是呢现在啊也是很重要。所以你常常看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妈人家心里面呢，只要你浮现很清楚的把那个讨论归纳看一下，这个指的是什么？过去因，这个指的是什么？现在因。那么基本上呢，没有一样事情发生呢纯粹只是过去，很少很少这样子的。过去因也影响，现在因也影响，所以呢你这样子你就基本上呢大主题你不会走漏。如果只是纯粹迷信现在因的，那也不对。现在因也受过，也有过去因的影响，其实还有内在外在等等。所以你这样子回答，这样子看呢，你就很容易找到那个答案了。所以还有现在的因。所以如果有些人呢，如果是过去因强，太强太强的，就是说呢他这一世必然会成阿罗汉的呢，那他几乎没有其他的第二种选项，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他的生命只有一种可能，他就会出家，只有一种可能他一定会证悟，甚至只有一种可能他一定会成阿罗汉就像那个桑吉扎啦，有一些那些大弟子，他就是只要他不成阿罗汉呢，他就是你怎么样谁也杀不了他，他就是死不了的他们可以业给强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是因缘，过去因缘强到很强。但也有一些呢，他过去因缘不强，但是他现在的因缘很强，他很聪明，他可以一世里面转很多，也有的。 那么呢，也有一些是一半一半的，如果是有过去的因，但是现在如果不努力他就不成功的，也有。所以基本上呢，它是一个缘起的组合，我可以这么说，缘起的组合就是他要完成这一个目标，比如说出家啦、成道啦等等，要完成这个目标，他需要的因缘可能假使说有100分的因缘，那么呢，如果过去已经有了100分甚至有200分的条件，那可能呢靠过去的就已经够了啊，就一定会成。但如果是没有，那就看过去有多少，如果过去的是10分，那可能这一世他如果拿得出90分可能他会成，或者是过去有90分他就是这一世还差10分，少了10分他都不行啊。所以基本上呢，因缘呢是很活的，它是一个整个缘起的组合，因缘的组合，所以就是过去现在配合在一起来完成未来哦，是这样子，或者完成这那个目标哦，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也有现在的因。许多人呢，他出家是因为对生命的真相起如理作意，如实的看清生命的虚幻和无常，而走上了出家之路啊，也有的。当然有一些，如果是过去因很强很强的呢，那就有一点算是注定了，我们讲它注定。为什么注定？就是说它那个因缘呢已经强到呢它没有第二种可能啊，这种是有的。像有时候我看到寻法尊者的时候，我就想他好像是注定一定要出家的是吗？小小就讲他小小他妈妈是吧，夏雷坎蒂不在我在啊，他们拿他的去算命啊，就讲他一定会出家，后来他们一直都不跟他讲，出了家过后他哥哥才跟他讲。但是不只是算命这个东西，我们讲过算命不一定准哦，有的东西可能也许我们停一下，也许有一些人他比较懂因，比较会看一些迹象的，可能就会但是最主要我们不是讲算命，我们也不要去迷信这个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呢是真的有一点情形的，因为有一点迹象的。有些时候以前我跟他交朋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像他这样子的样子的话呢，你怎样去做人家的老公很难熬哦。真的，因为他的性格是直直来啊，这个你看他，你有没有看他写的傻子阿呆，最近在网上很红啊，最近在他寻法尊者你的作品在网上很红，他们跟你传到满天下啊，写的就是这个没有用，这个是很傻的，这个很笨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很难的嘛，对不对？他一条一条的想东西呢这样子就比较，所以我那时我在想，哎呀，你还是出家好不出家可能人家受不了哦谁也受不了是，我也是有一点，但是可能他比较注定一点，我还是后天努力多一点。所以这个过去因跟现在因，好不好？还有这个呢就是果报第十二个，我们就跳到第十二题 B 的第十二题，果报成熟非接受不可，没有扭转的余地吗？其实呢这个呢，如果你们想起我们常常讲的那个佛陀给的比喻，一杯水的比喻，那呢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答案，就是一杯水的比喻。还有一个比喻啦，可是因为那个比喻跟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就不讲了。佛陀给两个比喻，有一个比喻是千古不变的，就是一杯水的比喻。一把盐放在一杯水里，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哦，你们要常常要把它记得，有时要把它跟人家分享，要常常讲这个。一杯水，你把一把盐放在那一杯水里，它咸到你喝不了。你把一把盐你撒在恒河里，然后你再拿一杯水，你可以喝得了。为什么？恒河的水很多，这个一杯水很少。所以你的戒定慧、你的功德、你的美德各方面，就好像一杯水的那个内容这样子。那么你的恶业就假使说像那个盐，所以如果你的功德很少，承担力很弱，那么呢一点点的恶业就可以把你压得惨惨的，是不是？就可能就下苦界。但是一个很有功德很有功德的人，有些时候他犯了一点错，但是呢他可以很快的可以还能够承担，就像安古里玛拉尊者，他杀了999个人他还可以成阿罗汉那一世，这是因为他过去你要知道他修行的功德是非常雄厚的，他跟我们的菩萨结的缘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好的徒弟缘，
所以很好的徒弟缘，等到你的师父成佛的时候，那你就是你这个徒弟就好命了，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所以这个呢就是承担。我们不是讲改变，还是把它消掉，也不是这样子讲的。我们是讲你的承担，你因为那个你的功德，你吸摄了那个恶业的那个作用，所以你就转了嘛。从这方面来讲，扭转生命。所以一讲到改变生命、扭转生命呢，你一定要给这个比喻的。我告诉你，你离开了这个比喻，你的最重要的答案就没有讲出来了。哦，这个比喻，我们讲改变生命呢，你一定要讲到这个比喻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讲这个比喻，你就漏掉了，那么人家的理解就少了很多。所以记得，只要任何时刻讲到改变生命、扭转命运，记得这个一杯水的比喻，一定要讲。你不讲，你就漏掉了。哦。所以这个很容易给人家明白，一杯水的水量跟它恒河的水量啊一对比，这个水就相比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戒定慧，那个盐就相好比我们的不好的业等等，所以如果不能扭转呢，我们就不用谈学法了，肯定是可以扭转的啊。怎么扭转？通常呢，第一呢，我们是要忏悔。怎么扭转？第一，忏悔，停止那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忏悔最重要。很多人只是讲忏悔啊，从此呢就是什么，认错啊，或者是什么，这些讲的都没有讲到重点。忏悔的最大的那个科学性的原理呢，就是它停止那个循环。因为你不忏悔，你不认为是错，所以那个心里面呢，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模式、业的模式，常常都一直在重复。真的，以后你们看回你们自己的过去式，你会看到，哎呀，天哪，我怎么一直在重复同样的模式？某一种反应，对事情的反应，你常常都在重复着，逃不了的，一直都是重复的。所以，如果你有一种模式是改变生命的模式啊，那好得不得了。就是说呢，你有一种改变生命的模式，那你就会发现到呢，你看回你的过去式呢，你生生世世都一直很努力的改变自己的。所以你可以在很短的生命里面呢，你整个生命一下子翻起来了。你会发现呢，有这种生命的模式的人，就是不断改变生命的那个模式的人，这样的人呢，你看几次就好了，你就看到你的生命翻了很多，翻了一大番。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个模式是改变的模式，进步的模式。不然呢？大多数人的模式呢？就是一直在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做同样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忏悔呢，就是错的模式停，改变那个模式，停止那个恶性循环，the vicious cycle，stop the vicious cycle。这个是 repentance 那个作用。就记得这一点，千万要记得你不能够听了这么多次法，听了师父讲了停止恶性循环，停止恶性循环这句话没有听进去，那你怎么答，你就是我几乎没办法给你一个信心，因为你把最重要的要点，它的科学原理没有表达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一讲到改变生命，一讲到忏悔，你一定要记得那个停止那个恶性循环，因为你的心认错了，这个是错的，我不要了。我不要再这样子下去，所以你的生命，你一起那个心，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你的生命开始认了这个是错的，开始下定决心转那个模式。所以这个是忏悔的根本作用，常常都在讲，可是很少人在遇到考试的时候想得起这个，这个是很可惜的一点，很可惜的一点。好，接下来呢，就是。你如果要扭转你的生命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要能够忍耐，忍受你的果报。很多人呢，就是他为什么那个恶性循环一直在滚呢？改变不了他的生命呢？因为他忍不了他遇到的不好的果报，所以忍不了就在苦上，苦中造苦因，苦上添苦因。苦中造苦因，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不能改变，就是不能够停止苦中造苦因。他受那个苦的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忍受那个果，他不愿意忍受那个果，他埋怨、抗议、闹、争，乱了一大轮，就是苦中造苦因。所以现在呢，你 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忍受那个果。很多人不能够这么做，很多人就是是他要改变生命，他要好，但是呢，他不能够忍受不好的遭遇，这是关键。大多数人的问题就败在这里。很多人的美德不是没有美德，他的美德是好的状态中的美德，他不能够忍受到一些考验，他的美德经不起考验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好像昨天有人问佛尊者为什么要忍，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忍？忍的关键就在于你要那个果报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要给他过，不要再加新的东西，不要再加新的不好，这个是忍的关键。新的坏你要停掉它，你要消，你要忍耐，然后呢你不要再做出不对的反应，然后呢你要去忍，你就消消你的恶业，然后用最光明的心去忍，用最强的心去忍，最慈悲最智慧的心去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转变生命。好，你看啊，我们忏悔终止那个恶性循环，我们因为忍耐我们消那个业，就是让它过。然后呢一个重要的就是现在怎样让现在升起对的因，你要改变生命，你现在就要升起对的因。怎样让现在升起对的因，你们知道吗？任何时刻你都要升起对的因。是什么因素是决定性的？很熟悉的，我一讲出来你们就觉得很熟悉很熟悉，常常都在讲，佛陀也是常常都在讲这个，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这个是决定性的，这个是让你遇到好的遭遇你也可以因为如理作意你升起善因善法，因为不好的遭遇不好的果报你也是升起善因善法，这是关键性的，就是如理作意，一定要记在心里。那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起恶法呢？不能了嘛，什么东西都让你起善法，那这一切的遭遇都成了你升起善法的青衣紫缘。我把你塞呀把这样青衣紫缘是关键，让我们的遭遇都好的不好的成了，都成了我们升起善法的青衣紫缘。关键就在如理作意啊，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就想，哎，好，我就消消业就好，你就感觉上，哎，我消了这些业我倒霉了，我就清了嘛，我的业就清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更多的垃圾更多东西跟你倒掉了嘛，你这样子想你就觉得啊，这个是让我更轻松的了，跟我消消消业啊，你这样子你就如理作意，你也起善的念头，对不对？那你好的事情来你也是想啊，这个是我过去做过的好的功德好报，那我要珍惜啊，这个也是如理作意，那就善法又升起了嘛，是不是？你看到人家倒霉啊，你倒霉你就起那个词如理作意啊，他这个是倒霉也是他的业，是不是？然后呢我他也是可怜，因为无明的关系嘛，不懂嘛，所以说造恶业才受苦果嘛，那我们也起如理作意，就起了悲心。你看到人家做恶事你也是起啊，他做坏的事情因为他不懂嘛，他不懂法，我们多么希望他如果他，你不会去希望坏人死掉，你会希望消灭坏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看到光明，他就不是坏人了嘛，他就消灭了坏人了嘛。我们不是消灭他把他杀掉，不是，我们是说希望他祝福他，希望他得到好的那个法，然后他以后他就不会再是坏人了嘛，就像安古里玛拉尊者一样，是不是？那些人，那些以前他的仇人，他杀了999个人，很多人恨死他，所以他去托钵的时候，人家拿石头丢他啦，甩他啦，什么之类的，他就想，哎呀，祝福愿这些人呢，以后呢，愿他们见法，愿他们得到法，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法，他们就不会这样子伤害我了。这是应付敌人、应付恶人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如理作意啊。当然是安古里玛拉尊者，他是怎么样都不会起。他是不会起不善念的，因为他是阿罗汉，但是这种善念很重要，这种是让他能够对的方式去看待生命的遭遇。 好，所以如理作意就是现在决定性的，就是让我们的现在升起善因的关键性的成分。那其他的有帮助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正思维啦，这些也是有如理作意才会有正思维，我们的正念啊，这些定力啊，这些都有帮到。但是关键性的，让我们能够遇到好和不好都起好的那个善心的，那么都产生好的善心的，那个就是如理作意。所以要改变生命呢，有这几个要点，当然还有发愿啊，什么其他东西都改变生命。有些人他怎么写都对的，有些人就是什么东西来他就写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我也不能说错，戒定慧总是对，改变生命也是戒定慧，如怎么心想事成也是，你讲戒定慧也是有帮到，也是有一点，但是呢你没有直接的达到那个要点呢，那通常呢我们不可能全部戒定慧都给你勾到完，就是有些就是也没有错，我们就放一个圆圈，就是说也没有说你的错，只是说一个圆圈，就是说你这个对是拿不到分的了，就是呢因为这个对是因为它没有契入那个问题的那个核心那个要点，所以就放一个圈，圈就是没有指没有说没有说错，如果是错的话打叉啊，直接的很清楚的错的话打叉，所以圈呢就是说啊，这个是没有达到要点的。所以如果要改变生命呢，忏悔啊，忍耐啊，宵夜啦，还有如理作意，当然还有啦，其他的很多东西你讲的都是对的，不会错的。好，我们来到 C 的那个部分。C 的问题，一，学佛最终是为了什么？有多少种终极目标？那很多人讲你写为了灭苦啦，为了体证涅槃啦，为了断尽所有的烦恼啦，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同样的东西，所以通常呢都是给你一个都是对的，然后都是给你一个心。好，那有多少种终极目标呢？很多人讲只有一种，就是涅槃。那也不能够说什么了。但是呢当我们讲多少种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体证涅槃的那个形态呢，就是在那个方式，就是断灭苦的方式呢，有没有别种，有没有多少种我们指的是这个了。所以如果他们懂的人呢就会讲就是三条路嘛，一个是成佛的，也是体证涅槃断烦恼不再轮回，一个是成辟支佛，这个是圆觉的也是断掉这个轮回断尽烦恼，一个是阿罗汉，所以佛辟支佛阿罗汉。所以有些人写为了体证四圣谛涅槃也对了对对。好，学禅是为了什么？禅法如何起作用？那有些人讲也是讲回为了灭苦涅槃，这些也对也没有说什么也是对有些人讲为了净化内心啊，这些都对只是最彻底的啦，答案究竟的还是指体证涅槃，因为学禅嘛最终也是为了这个好，那你也可以这么回答学禅是为了开发新的力量啊，这个就不要，因为我给你，你可以写五个句子嘛，对不对 ？C 跟 D， 你可以用五个句子回答。如果你五个句子回答，你没有充分利用那五个句子，那就浪费了。你只是简单的答对，也许说也对，但是呢，你没有充分的把五个句子发挥出来，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给你是最好的答案。是这样，所以应该充分利用那五个句子。学禅是为了开发新的力量，净化内心，去看清，去如实自见生命的真相。学禅是这样。好，那么再详细讲下去呢，就是止禅开发新的力量，特别是五根五力气觉知等等的力量也同时开发智慧之光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忽略了这个智慧之光，就是好像讲不出，就是讲这个定力就让你看到智慧，但是那个科学原理没有讲出来啊。科学原理这个智慧之光是关键，所以记得吗，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开始那个回答问题的指示就是教你要那个科学性的回答，对吧所以很多人都答得都很好，都也不可以说错，都对 但是呢，你没有科学性的回答呢，你的这个在这个答案里面呢，你还不算是优秀的答案。我们要的，因为那个题目，那个指示是告诉你做科学性的回答，那你就要用科学性的方式来表达，讲出它的原理就是科学性。如果只是讲这个很好，这个是吉祥尊者讲的，这个八奥禅师讲的，有些人他就是要给你不能够拒绝他的答案，他就讲这个是八奥禅师讲的世界和平嘛。八奥禅师在那一个本来准备在联合国演讲的那个论文里面呢，讲了这个世界和平什么的那个原因，他这样讲了，我们就没办法说他错了哦。所以，但是呢，你还是要这样子的答案呢，还是不够科学性啊，也是好，也是好。但是你要科学性的讲出它的原理啊，因为这个考试是要考你这个对这个回答的时候呢，有没有科学性的理解啊？没有，你看呢，很简单嘛，就是说，我让你讲出那个原理一样，比如说看到究竟真相，对不对？但是是怎样让你看到究竟真相？你明白吗？是因为你内在的光明，这个内在的光明让你能够看到究竟真相。明白吗？但是从那边再深一层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明白吗？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光明，让你能够看到，是真的是看到，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讲出它的科学原理了嘛，它的那个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情形来完成它，要不然的话就是很玄的一种觉悟。很玄的证悟，就是说，你只要这样子修，你就会知道，但是怎样知道啊？对吧？怎样知道啊？你没有讲出来呀，所以变成有些时候呢，传统上有些人就把佛教的那个开悟讲成玄觉，很玄的觉悟，但是呢，讲来讲去讲不懂的，没有人懂。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有这个科学原理，就讲出来了过后呢，也许你不懂，但是至少我的表达是科学性的。只是只因为你没有开发那个能力去看到，但是呢，当你看到的时候呢，它是很科学的，它是很科学的，对不对？只不过是这个科学是涵盖精神领域的科学，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止禅是，记住一点，止禅的特殊，你要简单的讲解。人家问你止禅是什么，你可能讲，有很多方法来讲解止禅。但是换成一句话来讲，简单讲止禅跟观禅的差别，就是止禅是开发你心的力量，观禅也有了，但是呢，观禅的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把你开发出来的心的力量去照一下看真相。现在你有了这个工具，你有了这个望远镜，你有了显微镜，你有了放大镜，那么呢，接下来呢，观禅就好比是把这个拿来用。止禅是开发你的力量，模拟的工具，把你的工具制造出来，然后呢，观察的是拿这个工具去看东西，去造，然后呢，拿来用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很容易让人家很容易明白这个止禅跟观察的差别，你这样子讲一下，人家就很容易明白了。当然，如果你要讲得更详细，那你就可以一个一个，一道一道讲，一道一道讲，一道一道讲。可以细细的去分别止禅的差别、止禅的作用、观禅。但是如果人家要你一句话讲出来，简单简要的讲出那个止禅的特点跟观禅的特点，止禅的特点基本上是开发性的力量，以定力为主导，但是不是只限于定力。当你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呢，你的止禅所开发给你的力量不会只是定力，只是定力是一个很容易的分界点。这样子而已，但是当你成就定力的时候，你不会只有定力，你也开发了这个正念，你也开发了19种明心所，开发了无贪无嗔无痴，这些都有的。观禅呢，是用止禅开发的心的力量，以智慧之光去观照究竟真实法。去观照。看清究竟真实法，它怎么起作用？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哦，我们要继续下去。看清究竟真实法，也就是明法和色法，以及他们的因，也就是苦圣谛。 因为明法跟色法，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或者我们讲五取蕴、色受想行识，这个叫苦圣地，以及他们的因就是极圣地，缘起之啦，你可以讲啊，是什么东西？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啊，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一圈。嗯，那么这是极圣地它的因，嗯，那么呢了知这些，嗯，整个缘起的那个因果了，哪一些因，哪一些果因果，这是缘起的那个成分。然后呢，主要是嗯，这个他们的因是什么，然后它的果是什么，因是什么，果是什么，然后这样子呢，你就看清楚苦的因。那了知苦跟苦因都是无常苦无我之真相，那会产生放下的效果。这个是要科学性的表达，为什么？因为你就是看清楚无常苦无我，看得很透彻的时候呢，它产生心理产生一种自然的效果，就是放下的效果。你要把这个讲出来，不然你怎么断烦恼啊？我们只知道你看到你就断烦恼，开悟你就断烦恼，但是怎样断烦恼，你要讲出那个原理。它的原理就是看清楚你要放下，你就一定会放下。为什么？因为真相是不可抓的，我们抓的都是假象。当你看到真相，你就知道你根本不可能抓的。当你在梦里的时候呢，你会以为哇，我要抓住我梦里的人，或者梦里的目标，或者是梦里的什么。因为在梦里面你把它当成很真，所以你就会去抓。当你醒觉的时候，你知道原来那个是一场梦，梦是可以抓吗？梦不可以抓，那你就不会抓了。当你知道那是一场梦，你就不会抓了。当你不知道那是一场梦，你就会去抓。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修行，佛陀的修行就是修到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有男人有女人，修到你看到究竟的层次，看到原来的这一切呢，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空的。我们讲无我，讲空，但是佛陀在讲空的时候呢，我们南传讲空的时候会指很多层次的那个空了，这个我们另外讲。所以我们用准确的表达，我们指无我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讲空呢，佛陀在空讲空的时候呢，他这个空的用途用在多个层面，我们讲无我。那么呢，你就看无常苦无我，那你们看，你们当你在修观禅的时候，你在看无常苦我的时候呢，是什么？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你越看越不能抓，越看越不能抓，越看越绝望。这是好的绝望，因为它打破那种错误的希望，错误的希望让我们去抓不可抓、希望不可希望的东西。当我们对不可希望的东西你去希望，你就是苦的，你就会。如果你能够对人们的绝望带来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对那个果，他得到东西，他又没有要，又得不到，他就绝望。我们如果一开始对那个真相就绝望，对那个因果，它的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抓，不可能依靠，那么呢，你早早绝望，你就少了那个苦因。所以不是所有的绝望都是坏事，你对应该绝望的东西你早早绝望啊，你就其实是快乐的，因为少了很多苦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在那个不可能带来结果的东西，在那边寄托，在那边幻想，那当然是苦啊。你能够对那个不实在的东西早早就放下它，早早就放弃它，早早就舍掉它，这个是快乐的事。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呢，佛陀用来的那个止禅跟观禅的原理啊，现在讲起来话长，你表达的时候只要讲出那个要点，就算是你懂了。嗯，因为五句话嘛，现在已经讲了好多句话了嘛，现在是解释。但是真正你要明白那个原理，整个禅法直到从修到你证悟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原理就是开始修戒啊，这是给你把烦出的烦恼克服，然后呢，你可以你能够修定，然后定是开发力量，不只是定为指标，但是定随着定而来的还有很多新的各种力量，那你把那个力量开发出来，然后呢，还有伴随着也有智慧之光啊等等那种力量，你的心的那种透彻的力量、平静的力量，能够如实看东西的那个力量，然后呢，借这个力量你去看东西， 观到这些究竟真相，精神现象、物质现象、无取蕴，观到这些现象它本来的面貌就是无常苦无，然后呢以及他们的因也是无常苦无，因跟果都是无常苦无，然后结果呢你会发现因也不可抓，果也不可抓，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到彻底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一种绝望。可是这个绝望不是苦受的那种绝望，不是那种爱情失恋的那种绝望，不是，这种绝望是一种释放，你不再期望它。我讲的绝望是不再期望它，不再幻想它，然后就放了，它产生了放下的效果。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啊，师父，我们放不了，我放不了，我知道我放不了，是因为你还没有绝望，你还没有彻彻底底的看透，你只是以为你懂，只是思所成会上的懂，不是禅所成会上的懂。禅所成会上的懂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幻想的余地。当你对真相已经看清了，不再没有任何幻想的余地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一种放下的效果，这个放下的效果就带来净化。好，最重要的是放下生灭因缘。因为你只要还抓住生灭，你就不可能体证不生不灭。你抓住这个，只要还有任何一种抓，你就放不掉。它的原理就在这里。我们要拿起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就是你一定要腾出来，你的手要腾出来。所以现在的情形就是你要看透生灭因缘，你才能够放下生灭因缘啊，那个心才会导向不生不灭的涅槃。这是这样。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很多人答得很草率。你要答呢就要这样子答的，就是整个从修禅到解脱到证悟，那个原理就用几句话就要跟他讲完它。开发心的力量，然后呢用这个力量去看真相，看清真相，这个真相对我们的心起的那种放下的作用，净化的作用，然后呢这个放下生灭就会体证不生不灭。只要你还抓住生灭因缘，你就没有可能体证不生不灭。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点。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直接问到你，给你要明白整套原理，它的关键性的原理，让你体证，让你解脱的那个原理。这题是这样子的，这题不是普通的题目。好，第三，定力升起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很多人都有答了哦，就答了啊，主要原则就是克服五盖，没有贪嗔痴，然后什么什么，这些基本上都算是对一点，但是还不是科学性的回答。它的原理是什么？消除五盖，我们只知道消除五盖，可是消除五盖它怎样，这个贪心、嗔心、昏沉心，这个不升起，我怎样能够产生定力呢？那个原理呢，你要讲出来。这个是讲出那个原理，就是科学性的回答。没有讲出那个原理，就是一般性的回答，就是只讲，但是那个原理，科学性的原理。好，那原理是什么？好，如果你懂啊，当你们在修，特别当修到观禅的时候呢，你自己会发现到禅定的特点是什么，禅定心的特点是什么，禅定心路过程的特点是什么，跟欲界心的那个心路过程差别在哪里啊？这个是有实修的人就会懂，或者是有阿毗达摩日知识的人也会懂。我们一般的行路过程，不要讲死亡心，死亡心的那个最后的临终行路过程那个不说。一般我们的一般的心呢，如果讲造业的心呢，我们是七个塑形心，七个塑形心。过后呢，有些时候有皮所缘，有时候没有皮所缘啊，然后呢，你就是一串的那个有分心，有分心是什么心？有分心是果报心，它是那个，就是我们在深邃的时候的心事啊。你可以有一串，你懵懵懂懂的时候可以上百上千个有分心啊，然后再来一个，再来升起那个造业的心都可能。 但是呢，禅定的心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串的塑形心，你可以千百万个亿个数不尽的那个一串的的那个塑形心，所以这个是它的力量。因为那个塑形心一直一个接一个没有中断，那个重复缘就很强。阿塞瓦那巴加油，重复缘很强，它一直在重复，一重复下去，力量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好，那么呢，如果你明白禅定的心是如此，那么朝往禅定的心是要怎么样？基本上就是减少中断，对不对？你越多中断，你越远离越那个禅定越远，你越少中断，你的心一直都在同一个目标上，不要中断，那就更靠近那个禅定了。所以呢，那么禅定的这个定力升起的那个原大原则呢，就是要减少这个中断。好，那么呢，换成我们的通俗的语言呢，就是定力升起的主要原则呢，是心要持续不断地专注在一个目标上。好，但是我这个单单讲一个目标还不完整，为什么？当我们讲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就是基本上的就是说那个目标要不变了。至少在我们的感知里面是不变，虽然它每一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刹那，这刹那之间在生灭。你的禅相，你以为这个呼吸也是，它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有在变，你在这个呼吸，这个光明，它也是，如果你要去这些所有的这些光明，你要去看它的就你要看它的究竟那个法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当至少在你的感知，当我们在止参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要去看它的变化的。尽可能开始是从初的变化，这个阿那巴那的特点呢，当然还有可以讲别的止禅呢，但是阿那巴那的特点呢，就是它的目标是很特别的，它就是你注意它的时候，它是初的，是吸跟呼，然后可是呢，你在注意的久的时候，随着我们的心的平静跟定力的增长，它慢慢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细到后来呢，就传向，然后呢，过后就不变了，就定了。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目标，跟其他身体其他的部分的目标是不能比的。它是这个目标，它的本质，它的 natural phenomena， 就是你注意它过后呢，它就慢慢会细细细细细，随着你的心境而调整，因为它是心所生的。所以我们的呼吸是心生色法来的，所以它就是随着我们的心慢慢的静，它也跟着平静，越来越不变，越来越稳定，然后。稳定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入定。很简单，你看啊，比如说我们修那个风变风嘛，那个风扇在风嘛，你怎么修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比如说这个风吹在你的身上，你用那个四禅的光明，之前呢，如果有修过禅定就比较容易，如果只是直接这样子修是不容易上手的。那么呢，如果以前有过禅定，那你用四禅的光明去那个心，然后呢你就去注意了，去用那个光明的心去注意这个风。当你用这个光明很有定力的那个心去注意那个风，你就开始看到那个风在走了，你就看到那个风在走，就走了。风是看得到的，风是看得到的。当你有那个，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光明的，肉眼看不到这个光明，风是有它的光的。所以呢，当你看得到那个风飘飘，风在飘，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入定。当你到那个四相的些阶段，很强的四相，到这那个时候呢那个风呢是一个气体，一个气的一种状态，它就是其实是静止的那个时候。其实风是在飘的，但是呢你起的那个风变呢，它是当那个心要入定之前呢，那个目标是静止的，它不动的。他一定不懂，如果他还在动，他就入不了禅定了。他一定静止，然后呢，过后你才入定。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你要那个定力升起呢，你的目标要稳定，你要到更深的定力，你的目标要稳定。好，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了解重要。为什么？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禅相一来，你就心就很激动，很紧张， 结果呢几乎100次100次你一紧张一激动，你的定力就退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波动的目标本来就不可以是你要更上一层楼，定力更上一层楼的那个目标，不能的。所以你要等它成熟，等它静了不变了，至少你看到它更强还可以，因为本来我们的定力就会把它放大，更强还算是稳定。如果你注意它它就弱，或者注意了它就飘动，那这就是说这个不稳定。不稳定的目标，你的心取不稳定的目标，这是阿拉玛那巴加油，所缘缘。不稳定的目标波动，它也影响到那个注意的那个心，也跟着那个所缘，所缘就是我们的目标在波动。所以你要你的心能够稳定，你要等到这个所缘不波动，这个目标不波动，我去看它，它就稳定了，就很容易了。好，所以呢，如果你要这样子再讲了，我们总结成一个现代的一个表达，我们这些东西。很多人讲，哎，我没有看到经典里面说，师父你讲哪里的？这个是吉祥尊者讲的，很像经典没有讲。刚才我讲的那些科学原理讲的，就是，都是来自我们的阿毗达摩，来自实修，来自这些都是来自，都是有根据的，对不对？讲了那个塑形心，讲了那个禅定心，跟这个色那个欲界心的那个差别。色界心跟欲界心的那个差别，那个禅定心路过程的差别，然后呢讲了这些原理，那么呢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个原理，这样子而已。不要因为这一句话你看不到经典里面讲啊，你就不明白。就像我说来什么借什么啊，这是什么？然后很多人讲，哎，这个好像经典里没有讲。经典里讲，你任何处境你都要来如理作意，善的也如理作意，不善的也如理作意。其实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来什么接什么。好，然后这个呢就是一样，我们知道它是持续不中断，越少中断定力越强，那就是我们达到了两个字，持续，持续不断。那定力的原理是什么？定力的究竟法是什么？一嘎嘎哒，一境性。对，这个是一境性。关键换成现代的我们这个名词，就是不要用专有的科学名，这个科学名词了，我们就用普通的名词，就是要专注。好，持续专注。那个目标如果是波动，从所缘缘来讲，目标波动你的心也会跟着它波动，所以目标不动心才能不动。那么我们要定力升起，心要不动。那么呢也就是说目标要稳定，所以我拿到三个字，就是持续专注稳定。好，那我们转成现代的一种通俗的表达呢，就是定力升起的主要原则是心要持续不断地专注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好，定力的静因是什么？定力的静因是快乐乐受。这个呢有一点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讲一下。那因为这个呢乐跟喜，你看到我们的初禅都有寻思喜乐一清性。乐跟喜呢常常都是好朋友。只有到了三禅的时候呢他们在分家。初禅是寻思喜乐一清性。二禅是喜乐一清性，它的禅之。三禅是乐一清性，四禅是舍一清性。所以通常呢我们讲禅定的俊因呢，我们不会去讲四禅的俊因，我们不这样子讲的，因为四禅是舍一清性，你谈不上讲乐，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定力的俊因，就是其实多数是指初禅二禅，因为这个是你是入门的那个关键，对不对？当你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你已经连乐受你都不要了。好，最早期呢让你心能够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是什么东西起这个作用呢？其实呢都是喜乐在起作用。所以我一直以来呢我就读了很多的这个以前读过的，就是讲 PTPT 喜。所以我就给大家讲法的时候呢我又没有去查了，因为我就讲都是俊英都是喜。那我很感谢寻法尊者呢很准确的就翻起那个这些那个清净道论啊什么给我讲，哎，班爹，还是指 sukha sukha。 所以呢，喜还是远了一点点，因为喜呢，它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那个成分，心对那个目标有一种性很强的一种，有点兴奋吧，一种啊，就看到那个比喻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沙漠上走了很渴很渴的很远啊，你看到哇，那边有那个湖啊，你的心，那个心那种心就比较属于那个喜的成分比较明显。那么等到你在那边打到那个水慢慢的喝在享受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个急的那种，没有那种强烈的兴奋，就是慢慢的享受，很清凉的享受，这种就好比是那个乐受。所以现在啊，那么在看查五禅师的人要能够分辨喜跟乐是这样子的。那么乐呢是属于受心所的一种，受心所可以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呢心所来讲它是受心所，喜是它自己是一个心所，所以叫喜心所。所以呢最准确来讲呢，定力的均匀呢是指那个快乐乐受，所以是这样子的。但是喜也从这方面来讲它也是对的，就是说因为呢喜乐一常常都在，而且呢喜呢也是对那个目标让你呢会感兴趣的朝往那个目标。所以呢但是呢如果经过寻法尊者这个提醒，我们还是以传统的那个用词就是乐受才是真正的最好贴切的这个答案，所以是这一点。这个是科学性的一种答，那么其实阿毗达摩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讲就是佛教的科学。为什么呢？它是讲那个经里面通常都讲那个现象啊，那现象是这样，但是阿毗达摩针对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现象呢，它把那个它的元素讲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造成的啊？这是 plastic 啦，这个是有铁啦，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找那个化学或者物理学家，他就跟你讲啊，这个是什么 molecule 什么 atom 啊，它的那个结构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是科学性的表达。所以呢我们讲的佛教里面，当我们讲给一个科学性的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这样子来表达你的答案，这个叫做科学性的回答，就是要有一些阿毗达摩的成分哦，好，讲出它最根本的元素的 final 的这个ultimate 的那个 elements， 那个就是科学性的回答。好，忏悔如何减轻苦啊？这个刚才也有讲到了，然后刚才讲到那个的时候已经有讲到了，所以这里就带过去。忏悔让人认清苦因啊，认清什么是苦因。忏悔最重要的是认清什么是苦因，那么让心转向摆脱错误，摆脱错误的心的模式。许多的苦呢是因为我们重复犯错才造成的。很多人的苦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能他的苦是五个 unit 五分五个单位，但是呢因为他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错，所以呢啊，那个苦就千千万万的就数不尽了。如果我们忏悔，我们能够好停损这个苦，就这个苦不要再加了，不要再滚下去了，其实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里面的苦呢没有那么灾难性的，没有这么惨的。大多数人的苦呢，只要他真心的忏悔，下定决心这个是错误的模式，我不要再滚下去了，其实呢他会停损的。可是很多人不懂得停损啊，这个是很麻烦，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在这里呢，佛法在我们生命里面起的关键性的作用就在这里。所以忏悔是认错，停止重复那个错的模式，然后呢这个可以减轻很多的苦啊。当然也有人说啊，忏悔我就心里就放下了啊，就没有那个挂碍了啊，这也是一点啦，心灵上的安慰，这也是一点。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停那个恶性循环，最关键。好，如何心想事成啊？针对这个心想事成呢，上次有一次华人新年之前还特别的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讲座，你们应该好好的去用心去听。当然有些人讲心想事成就要戒定慧，那也不可以讲戒定慧，不是，对吧？有些人就是什么东西不会答的时候就讲戒定慧，所以好了，我给他一个小小的勾，但是这个勾不能够算分的。真的，你修戒定慧肯定会心想事成，但是呢我们讲的这个心想事成呢，可以涵盖不只是修行，可以各个层面，真是各个层面。第一，你要发对愿，如果你的愿是错的， 那你就心想事不成了，是不是？比如说在那个做妈妈的，他是想，哎呀，发愿求求求求求，希望我现在今天做的供养呢，能够让我的孩子考试成功，这个是愿，是对不对？啊，这种只是最多它产生的作用是一种 meta 的作用啊，慈爱的作用，这样子而已。因为你起这种愿，不管是多么的杀气，但是呢，那个心还是善的，还是慈爱的，这个还是有一点慈爱的那种效果。不可以讲它完全没有效果。杀里杀气的妈妈有些时候也有力量的，有些时候感动了那个孩子，也是让孩子起一些好的结果的。有些时候，但是它在科学上它不能够连贯，它不能够连贯。所以呢，所以你第一你要发如法的愿，对的愿，就是说可能实现的，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吃饭你会饱，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不对？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掉。只有可能实现的愿才有可能实现。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愿意付出代价，就是在因上下功夫，就是要做对的因，就是要正确的努力，正精进，就是最好是科学性的表达，就是要做正确的因，跟这个愿有相关的正确的因。啊，有些人不懂，他说我要聪明，我要开发智慧，那么呢，他就讲，就做普陀的布施。布施的因是让你未来的富裕，它不是真正来讲，它不是直接的帮助你开发智慧。但是每一样善法都会帮到别的善法，比如说因为你布施嘛，是减少那个贪心，升起那个无贪的心。布施的那个究竟真实法的关键的功德的根本就是无贪的心。阿罗巴杰达西嘎，我们讲功德，这个功德布施的功德关处在哪里？正在这个功德起，跟这个功德直接相关的那个究竟的那个成分，就是阿罗巴杰达西嘎，无贪心所。所以每一个善法都带起其他的善法，从这方面来讲呢，你可以说啊，我布施也帮到我开发智慧，间接很间接的一个成分。所以不是说你带孩子去做多多布施，他孩子就聪明起来，很间接，它的作用是很间接。它的作用只能够说，任何一种善法都会帮到别的善法升起的，都会让其他的善法更容易升起。所以从这方面讲，很间接的一个。但是呢，所以它不会是主流的答案。所以你要产生智慧，那你就是希望有这，那你叫亲近智者啊，然后呢要能够受教受法，然后听他说这些引导，去明白那个原理，然后呢你就会开发出智慧。你看，这个是开发智慧的这个条件。那所以不管你什么愿，你要知道这个愿实现它的那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次要的原因是数不尽的，主要的原因你要明白它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愿意为了这个因去付出代价，你要愿意去努力去达完成这个因啊，这个是这样。所以基本上这是愿跟相关的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其他的都有啦，你要讲尽很多拉拉杂杂的都有，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要有这个愿，要有这个因。有些人有很多好的因，但是他没有那个愿呢，他都没有要那个心，有些时候也未必会产生的哦。因为你很多，就像你有很多钱，但是你都没有想要买这个东西吃，你就不会，这个东西不会跑进你的家门，对吧？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愿是你的心啊，但是这个愿不是贪了，这个愿心的一种倾向，心的一种导向。然后把你的功德串在一起往那方面走，是这样子。心想事成呢，还有一样条件，很多人只是认为我有愿有因啊就可以了，不一定，还有一个条件你要有，就是现在的耐心等待结果。有些人呢，他种的种子是对的，他榴莲是对的种子，就是他也真的有去浇水，有去施肥，有什么，但是呢他没有耐心等结果，他等了5年，他就哎，怎么结果还没出来就把它砍掉了。那你说了，你会得到结果吗？不会。你做对吗？有做对。你真的是种了榴莲，下对了功夫，你真的是要榴莲，你也真的说，但是你等不及那个结果，他本来就是要8年7年8年，是吧？是7、8年，对吧？就是啊，现在可以快得多快？ 4、5年就可以了哦，太惊人了啊！叔叔大家那尊者他在家里呢是榴莲园啊，所以他应该很懂。所以现在我的比喻要讲至少讲4、5年，所以你3年你啊，我讲3年就好，3年你把榴莲树砍掉，我不可以讲5、6年了。如果讲6、7年的话，就是有人讲，哎，不说我6、7年早就结果了。所以如果是你3年把那个榴莲树砍掉，你等不及，你等不超过3年4年的话，那你那个结果就没有了，对吧？就没有那个结果了。所以要耐心等待结果，要会收获。很多人是有功德，但是不会收获，好的功德全部都给他毁掉，真的。人家要给你好的，你又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可能你就得不到那好的结果了。就是好的东西找上门，大大方方的接受，谢谢杀戮，这样就好了嘛，是不是？有些人不是，因为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啊，这样子就没有了，你不能担当了，就是要好好的担当杀戮，就是耐心等待结果。一个人纵然有再好的福音，若不能耐心等待结果呢，也承担不了好东西。有人要给你饭，但是你现在去拿那个饭的时候，你的碗是破洞的，你也得不到那个结果，因为你的碗破洞。你倒转过来拿，你这样子的碗，你这样子倒转过来拿，人家就看你都没有心，我要给你都没有心拿，那就不给你了，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人家要帮你啊，你要好好的，要好好的去承受。或者是你真的，人家给你的饭是干净的，但是你的碗是有毒的，你没有洗干净。你去渗东西，吃了也会受伤，是不是？不是你没有福气。有些人他只是听法听了过后呢，他就哎呀，总是跟师傅的缘总是不好，总是觉得这对导师或者是什么起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什么，也是有的。有些时候，那你讲啊，对不对？我没有功德，我没有法缘，我没有法缘，不是你没有法缘，你没有法缘，你怎么会遇到佛陀的正法呢？是你有法缘，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去承受。你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有好的法缘，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接受，这也是让我们不能够得到好果。就像你看你吃饭的好，如果是你是囫囵吞枣啊，就是哇，大大的吃下去了，等一下就肚子痛了。那你讲哦，你看我没有好的功德，我肚子痛，吃饭都会肚子痛。它不是你没有好的功德去得到饭好的食物，对不对？可是因为你那个承受的方式错了。就是那个东西是要耐耐慢慢的咀嚼啊，慢慢的去吃啊，慢慢去消化。但是你用不对的方式去接受，那好的东西、好的果报来到你面前，但是你借的不对，那也弹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好的助球员，他们是很会借的啊，他可以用头借、用脚借，然后那个球不管来得多猛，他就轻轻借一下就把那个力卸到完啊，就可以把球借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就很羡慕，看到人家怎么借球，这借得这么好。我的球一来到面前就弹走了，是不是？不是人家不要传球给我。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大家都不传球给我？我一直追，一直追，大家不传给我，因为你不会借。不是别人不要传球给你，你不会借，借得不漂亮，借了就跑弹去给对手的脚底下了。那谁要传球给你，对不对？不是没有人家对你好，是不是？你不会借啊，你要会做一个会借的人，要会接受者。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不要以为布施者难得，接受者也很难得。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找一个好的接受者不容易的，要找一个很优雅的接受者，借得很自然、很自在的，不容易的。扭扭捏捏的人太多了啦，我跟你说，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不要在那边说啊，我没有好的果报啊，不要这样子，要做个好的一个接受者，要心想事成。所以这个要记得这一点，不然你承担不了好东西。或者是有些人他得到的听的是正法，但是他的心里面已经装了一些扭曲的东西，他放不掉。这个我们叫做他的杯子没有空掉。你的杯子有咖啡了啦，或者是你有茶了啦，然后呢，或者有别的饮品，然后呢，你又要喝的好咖啡，我的咖啡倒下去就变样了。所以呢，你就不是你没有得到好的东西，是因为你戒的时候呢，你的戒的容器不干净。所以同样的，每一个人都在听法，但是有些人他是带着成见而来，他带着成见 prejudice bias。 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吸收下去呢，你不能够好好的吸收，你得到一样是听法，同样的弟子听法，但是有些人听了过后呢，他去修行就进步了，把它用出来了，有些人听了过后呢，他扭曲了，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要懂得怎么借好东西，你有好的功德，好的法缘，你要学会怎么去接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如果你要心想事成。好，定如何生慧啊？这个很多人就讲啊，当我的心定下来了，我去生慧，还是给我这样的回答，那就不用说了啦。定如何生慧，这就是要科学性的回答。定力同时带来许多新的力量，比如说十九种眉心锁啊，都有等等。那其中一种定力带来的附带产品。那个 side product 就是智慧之光，修行者以智慧之光去观照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之色受想行识，便能洞悉苦圣地跟极圣地，看清苦跟苦因，便能够放下，便能洞悉这个灭圣地、烦恼灭、五蕴灭、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这一路上我们这样子修的时候呢，就是怎么修的，那个修的方法就是道圣地，就是培育这个八圣道，最终呢也证得从修行的时候的那个世间的八圣道也好了，最终证得处世间的八圣道，这就是智慧所带来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结果了。八圣道有证悟的心，还是有也有这个八圣道，但是呢那个是处世间的八圣道，还没有证悟的时候，你再看这个我们讲的八圣道或者八圣道，那么呢你是看这个是属于世间层次的，证悟的层次的是处世间的八圣道，卢古达拉的。好啊，这个就是要讲出它的原理，定如何生慧，就是第一定力开发出定力，也开发跟定力相关的许多的那种种种的新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力量，然后呢也带来了一个产品，就是智慧之光，然后这个智慧之光就是光明，让你能够照见究竟的真相，这个究竟真相是我们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也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分得更细一点，就是根据无我相经里面讲的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的色受想行识，然后照清楚过后，也照清楚他们的因，然后呢就是苦圣地跟极圣地，然后照清楚这个现象以及他们的因，原来是无常苦无我的，然后呢就会产生那个放的那个结果，然后呢就体证不生不灭涅槃，然后就可以达到烦恼断，烦恼断，然后呢五蕴的灭尽，然后不生不灭，然后就是三种我们讲的灭圣地，讲灭圣地是有指三个层面的灭圣地，烦恼的熄灭、五蕴的熄灭，还有呢这个不生不灭。五蕴的熄灭是当你看到未来你要成为阿罗汉的时候，那一世阿罗汉的那一世此后呢，不再有新的五蕴升起，就是不再投生，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五蕴的熄灭，未来的这个是推演的、演绎的，真正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是证得了这个五蕴的这个熄灭，但是呢之前呢是一种投射，因为已经到了修行的某一个功夫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未来的演变，一定心会往那个方向走，会证悟，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讲出那个定生慧的那个原理，因为定力然后让我们能够体证苦集灭道的那个原理，然后不能不提到智慧之光的都要提到的，但是呢有些东西呢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我们观照色法和观照明法呢它是有一些特别的，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基本上不去谈论什么，因为呢这个是实修的层次，所以如果因为没有办法在理论的层次满足所有人的那个知识欲，所以我必须说一点，今天我们尽可能尝试科学性的表达也是有限的，因为呢有一些到了在讲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以文字难以表达的，文字难以表达的，就是像比如说以前我就问一个修神通的那大修行家，他讲
然后还想可以看，哇，有你可以看到无色界的众生。我讲无色界众生没有身体，没有身体怎么看？他就跟我讲啊，以后你修到你就看啊，就是这样子回答，他就不能再讲下去了。怎么讲？我讲无色界，比如说非想非非想，或者是遍布一切，那个心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你这个东西不要谈，这个不要谈，这个不是跟你谈论的范围啊，这个你去修吧，修了你自己去看啊，就是这样子回答。因为到了某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思索成会言语的那个极限了，就这些东西，很多东西其实呢是没有办法，这个时代人们的那个求知欲很强，我们再拿来谈的，其实很多东西是属于实修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过去了，好，第七。如何超越思想的局限？为何要超越思想的局限 ？The limitation of mind, the limitation of thought, of thinking. 为什么要超越？如何超越？啊，当然有些人的就是给一些也不是错的回答，就是说啊，思想的极限嘛，你就不要把什么讲的不可能，你就讲什么东西都可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啊，这样子就超越思想的极限。其实这也不对哦，但是有超越一点啦，因为你把可能的东西想成不可能，这个是思想的极限。那有一天你把这个可能的东西看成可能，那就超越了思想的极限。因为至少你以前你是这样子限制住自己嘛，你讲可能的东西，你讲不可能，然后呢你就限制住了嘛。现在你把可能的看成可能，那就超越了嘛。所以这也是一种超越啦，但是这个是粗浅的超越。但是讲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呢，这个也不对啦，哦，是不是？像以前我们喜欢玩那种辩论，我们有些人讲哦，他讲我的造物者呢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出来的，要做什么都可以 ，you can achieve everything，the creator can do anything。那我们就制造了一个矛盾给他。那么呢，那个造物者呢，能不能制造一个自己扛不起的石头？你扛不起，你不是万能的；你造不出，你也不是万能的，对吧 ？Either way, you are not all powerful. How can you create something? You create a stone which you cannot carry, too heavy. You cannot create, then you are not all powerful.And you can create, but you cannot carry, then you are also not all powerful. 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是我们讲起来，就是说可能跟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了，这个讨论。所以呢，你讲全部东西都可能也不对，你不要讲什么东西都可能，那就一开始就不要讲什么东西都可能。也不要这样子讲。所以我们佛陀呢就很有智慧。我们佛陀不会讲万能这种东西，不讲。佛陀知道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这是佛陀的其中一种智慧。The Buddha knows what the possible as possible, the impossible as impossible. 佛陀会知道有些东西是 impossible 的。真的。佛陀一开始就讲 ,no one can purify another, 你只能净化你自己的心。你不能你在这里打坐他开悟，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是一点，所以不可以讲全部都可能，这个答案是错的。好，那么真正来讲超越思想的极限呢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不要思想，对吧？思想的极限就是不要想的，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到的东西，如果想得到的那就不叫做思想的极限，想不到的东西才叫做思想的极限，那就是不要想了，那不要想又超越它，那是什么东西嘛？那就是禅所成慧了，体证的智慧 Bhavana Maya Panya。 思想的力量就是 Chinta Maya Panya， 思所成慧苏达玛雅班雅听的，这个也可以归纳在这个范围，思想的极限，思所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你可以把它归纳成思想的里面。但是超越思想，那就是 stop the thinking， you know， don't use thinking to find knowledge， 你不用你的思维去找知识，不对，那就是看了巴瓦纳玛雅班雅禅所成慧。对，真正的答案是要指这个的。超越思想的极限就是走向体证，不走向思维逻辑，
No logical reasoning, no. Logical thinking, deduction, induction, no. 它只是吸引 with direct knowledge. 你看到经典里面佛陀都是讲的如实自见，然后他不但娘那的是呢如实自见 direct knowledge. 是走向体证得禅所成慧，看到胜于想到。然后也就是超越思想的极限，真正指的是这个。为何要超越思想的极限？ Why? Why is it necessary? 为什么我需要超越思想的极限？好，思想的极限就是说最多也只是金丹玛雅般若，没有办法提证比如说因果啦、轮回啦、涅槃啦、究竟法啦，这些是这个不是思想是能够做到的。你思想能够明白因果吗？能够清楚因果的运作吗？你只是靠心思想，你是不能够清楚因果的运作的。你只是靠想，能够想出那个轮回吗？想不出的。轮回这个东西是想不出的，它不是思想的，是要看到的。涅槃是可以用想想出来的吗？不是的，它是要体证的。所以呢，为了体证这些，我们要超越思想的极限，用思想无法消除这个疑惑。面对这个因果轮回涅槃，你没有办法用思想去开排除这个疑惑啊，你只能够信仰，你只能够信仰。 You can only believe, you cannot see. 然后呢，超越思想的极限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些生命里面重要的法则、重要的究竟真相。然后呢，看到了就没有怀疑了，看到了就没有怀疑，看到了能够让我们达到什么？远离痛苦，找到快乐。所以为了远离痛苦，找到快乐，我们需要真超越思想的极限，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法。但是这些法不是思想能够达到的，但是这个法对我们消除痛苦得到快乐很重要。所以为了要远离痛苦得到快乐，我们需要这个哦，这是一点。还有两堂课过后呢，就是下一场考试。20号，9月20号是下一场考试。那么有七个人被遴选参加这个考试目前。那么在9月20号早上7:30，就是7:15就开始报到。那七个人要报到，还有参与考试的 questioners, 发问者，还有那些7:30就下个月20号7:30在 T2 就要给参加考试的人讲解，然后7:45就是给所有的听众观众出席者讲解。为什么出席者也可以参与这个考试？怎么考？考人家，明白吗？自己被考试很难的，考人家是容易的多，就是给他找麻烦了。简单讲哦，简单讲就是给他考找麻烦。那么一个考生呢，他要学会应对种种的麻烦，有理的麻烦跟无理的麻烦，有理无理的，他要就考他的智慧了，怎么去应付那个麻烦。我们的考生呢，那七个考生呢，他们要应对来自自己的一起考试的人的发问者，来自 from the floor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听众的，还有来自主考官，考官是三个人发问，所以四方面要发问他们怎么问然后呢，问到他能够答得好那就是好了。还有这个 video 起来会放在 YouTube 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 为什么呢？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师父要给你们考试，给你们知道这个法可以带你走多远，可以让你认识多广，而且那个涵盖的问题呢是方方面面的，从军事战术到政治经济到哲学到亲情友情爱情全部都会考，拿来考。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给大家明白其实呢我们的法呢方方面面的了解这个是居士的考试了，出家众的是不是这样子训练的，因为出家众我们的训练的要求不一样
这是给在家种的，因为在家种需要面对世间生活种种的层面，所以呢，如果学法能够打开那个眼界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我们还有两堂课，我可以说，如果要参加这个考，这个七个人，如果没有听完，好好的听完这个考试的讲解呢，就来考呢，恐怕到时会出糗。所以呢，最好是把这一个讲解，这个考试答案讲解，好好的消化，好好的去消化理解。那么已经其实会理解过后呢，接下来就是对课题的了解，就是比如说我问你，兵法啊，你至少要知道什么叫做兵法。你连兵法都不懂，我不知道你要精通兵法，但是你连兵法叫什么，你什么我找字典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考试呢，会难度会远远的难过我们之前的那个考试，因为之前的考试你还可以用 common sense， 这个考试不接受 common sense 的答案，只要佛法的答案，只要佛法的答案， common sense 的答案不接受，就是你不会被认可。当然也要有 common sense， 但是最终的答案是要佛法的答案。所以到时呢，你们希望大家都来参与，你们听了嘛，现在你已经听了，看你能够吸收多少，听了过后你就懂得怎么问问题了啊！你要懂得怎么问，关键在哪里，他答的问题有没有达到要点，如果没有达到要点，你就轰过去就死了哦。好，就这样子。 好我们发音回向。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样尼巴那萨巴切尤河都，妈妈本样巴刚萨巴萨达那巴杰玛，提萨比灭萨玛本样巴刚拉巴都，萨杜萨杜萨杜。